好啊，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竟然是是这个孝亲节，那我就特别来讲这个题目，叫做使父母欢心，使父母欢心。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在箴言第十三章二十五节，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是的，这是我们作为儿女我们应该这样做的，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什么叫做使父母欢心呢？什么叫使父母欢心呢？那就是孩子们不要让父母因着他们的缘故担心或者是难过，而是让父母因着孩子感到安慰，心里引他们为荣。我们需要学习的，作为儿女我们必须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这方面，不要让你的父母再一次的为你担心，不要让父母因着你的缘故而整天的为你感到伤心。我们要学习在这一生，我们有生之年呢，能够常常使父母都欢喜，都感到快乐。那怎么样能够使父母欢心呢？怎么能够使他们欢心呢？那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一到四节。那这边呢，特别是在第六章一到三节那边呢，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使父母欢心。第一呢，你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是的，要使父母欢心的第一个原则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要听从父母。父母不需要你多给他多少钱，父母不一定说要求你怎么样的买东西给他吃，但是最重要的要听从父母啊，听从他们。那这个听从呢，如果你看原文的话，是一个命令式的啊，这个是一个神的命令，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作为儿女，你不要说啊，我有选择性的，我觉得我应该听我就听，我不应该听我就不听，我心情不好的我就不听，然后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因为是神的命令。那好像这个大卫，当他的爸爸叫他去送书给他在战场上的哥哥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说哎呀爸爸那个太远了，那地方呢离这个战争的地方太过接近了，那么会有危险了，我不可以去。没有的，他父亲叫他去，他就很乐意的遵守父亲的吩咐去。当然父亲没有叫他去打仗，没有叫他上那个战场，主要是把东西送到在战场上哥哥那里去，他就是遵从。那这个是一个命令来的。那作为儿女呢，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呢是没有选择性的，你是应该听从的。在这边呢也特别讲到说要在主里听从。是的，按照主的这个教导来听从啊，这跟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是同样的。三章二十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是的，主喜悦我们凡事啊，你看凡事都听从。主不喜欢悖逆的孩子，不，主不喜欢那些违背父母的孩子，他要的乃是那些听从父母的这个孩子。那这边讲到说呢在主里啊听从啊，在主里听从。等一下我稍微的解释，那为什么听从父母呢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听从父母这么重要呢？啊，你看一看在这边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四节那边，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是旧约，特别旧约教导。出埃及记也是在二十一章 十五节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什么治死。这就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很严重的意思是，那些咒骂父母的，神这么样严厉的对待。你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严厉？神为什么这么样对待呢？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要他们对这些悖逆的孩子有这样严重的这个处罚呢？答案在于父母啊，是神在世上的这种的代表啊，他把父母放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生命当中，让这个父母呢代表神来教导他们。那如果孩子啊违背父母的话，就等于说他们违背神啊。那违背神的后果什么？是死啊。所以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特别的强调说，那些打父母的，那不听父母话的，那些咒诅父母的，必要把他们治死，因为他们是自戒的吗？自戒违背那个在他后面的那位神，你违背父母就是违背神。所以做孩子们实在是要好好的听从，好好的听从，因为他们是出于善意的来教导。不要以为说哦，我已经年纪大了，哦，我已经学的比较多了，我知道什么东西都我都明白，母亲所讲的父亲所讲的不重要，那这个是错的。我们要听，然后一切的事上凡事上都要听。但是当然这边讲到在主里啊，就表示说有一些地方呢我们要注意的，凡是在这个圣经范围里面的呢，你都要听从圣经所教导的，你都要听从。如果他叫你去下去帮我买一些东西，你要下去帮他买一些东西啊。如果他就说你帮我扫一个地，你要帮他扫一个地啊。这些都是在合乎圣经的教导。但是当然有任何以圣经违背的这些东西呢啊，那个就另当别论，那个不是在主里。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卖淫啊做妓女这种东西啊，叫你赌博啊叫你走私啊，叫你说谎话啊，这个不是主的教导，那你就不需要所谓的遵从啊，那你就不需要遵从。但是呢，你要以谦卑，以很恭敬的这个态度呢，跟父母亲解释说，爸爸妈妈说谎话是不好的，我不要说。爸爸妈妈你叫我去帮你买这个马票，这不符合乎圣经的教导，我不能够帮你买啊。要这样子的一种很谦卑很温柔的跟你爸爸妈妈解释，不要说就大声的骂他们，你抓到我的意思吗？这个应该有的啊，不要跟他们吵，尽量用这个温柔还有坚定的这个态度呢表达你的意见。你看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5:29，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不要说哦，因为他的是我的父母亲，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叫我做犯罪的东西我就也没有问题，因为他是我的父母亲。不，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因为这个是脱离了圣经的教导，与圣经的教导有所抵触。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亲啊，他坚持说你一定要听从我，你要跟我买马票，你一定要做这个欺骗的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你的良心对不起神，怎么办？怎么办？你就开始反了，是不是？不是的，你还是要谦卑温柔的解释。那如果他们继续的逼的话，换句话说，你本身就要预备为主受苦啊， 要预备为主受苦。如果他们说你不听的话，我鞭打你；不听的话，我把你关起来。那可能你就预备心为主受苦。你看，在这个彼得前书3:14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胁，也不要惊慌。”是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为着神的缘故，你要为他受苦。啊，这个是啊，所谓的在主里听从父母。啊，另外一方面呢，怎么样能够使父母欢心呢？圣经有教导，2-3，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你看，这边说要孝敬，那孝敬的意思是什么呢？孝敬的意思呢，是什么？是尊敬，要尊敬。要尊敬你的父母。这个孝敬呢，那个字眼呢，在原文里面呢，是跟这个彼得前书2:17的那个，你看尊敬呢，你看务要尊敬众人，那么尊敬君王，那个尊敬呢，同样一个字眼来的。那通常你看你到外面去，你待人呢，你总是和和气气的，你总是很有礼貌的，对不对？你很有礼貌的对待人，那你回到家里面呢，你就大声大喊的对待自己的家人。有些人会这样的，我不懂你们的亲戚是怎么样。你对外面呢很有礼貌，但是呢对家人呢却很粗野啊，这是不应该有的。圣经教导我们呢是要尊敬，你看尊敬众人，那很尊敬君王那样。看着他很这个很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看重，我们必须要用很温柔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这个父母的。你不可以提高你的声调骂他，毫不留情的跟他讲话，这个是不合乎圣经。好，所以呢我们就要特别的知道，这个是父母能感到欢心的地方。你听从他，你尊重他，把他当作是神的这个代表来看重他。怎么样事件使父母欢心呢？你怎么样在生活上事件呢？第一，你要立志遵守神的命令，立志遵守神的命令。那既然神说你要孝敬他们，你要听从他们，你就要说神啊，这是你的命令。那我必须要说，我必须要立下心志，说我要听从神的话语。啊，这边有特别的，也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啊，如果那些听从父母的，神答应说要给你长寿。那当我们讲到长寿的时候，我的意思说，我们不晓得一个人在世上有多长的这个啊寿命，但是如果一个人呢、啊，他肯听从父母的话，他。父母叫他不要吸毒，他就不吸毒；父母叫他能够早一点回来，他就早一点回来，没有受到一些外界的这些不良的分子影响。啊，如果父母叫他不要犯那些不好的罪的话，他们没有去犯，没有搞那些跟性有关的这些东西啊，那么他的生命呢，就更加的。蒙主赐福，他的日子呢，在世上呢，就能够更加活得更加长，是不是？比如说，父母说你驾车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不要快速的驾车。那你好好听父母，你小心的驾，那么你就能够保持你的生命， 不遭到任何，不遭到那些不必要的这些危险。所以呢，这是真实的，凡事啊听从父母的，必能够什么得到福气，而且在世呢长寿。所以要遵守。第二，要接受父母是神所赐给的，那不要跟其他人比较说啊，我多么希望我有别人的父母啊，啊，别人父母多么好，啊，别人父母呢带他的孩子比我的父母带我更加好，啊，这是你自己觉得的。我告诉你，世上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只不过不同的父母有不同的方式。你要围着你的父母来感恩，你要围着你的父母来感恩，因为神所赐你的父母呢是最好的父母，是最适合你的。当然我说在这个父母方面，有时候在教导在养育方面呢也需要自我检讨，但是呢你要围着你所拥有的这个父母呢来感恩，这是神所赐给你的最大的恩典。那么另外一点呢，要尊敬父母，尊敬父母。刚才我说那孝敬呢就是尊敬的意思，怎么样尊敬呢？第一，无论他的地位，他的这个教育程度是有多高，你都要尊敬他。你不要因着你的父母所受的教育比你低的话，哇，你就看不起他啊，他讲的话你都不放在这个心中啊，这个就是错了。或者以后你受了教育，那么你得到的薪水比较高，哇，你就看你的父母亲地位呢比较低，那么你不敢呢把他们带在众人的面前，你把他们常常的留在家中，不敢带他去见其他人啊，这是不对的。那怎么样尊敬父母呢？刚才我所说的，以父母讲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温柔，要友善，不要提高自己的声音，不要出声出气的来跟父母讲话。这个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要注意，我们常常会在这表面呢犯错。那回家的时候呢，记得跟你父叫你的父母一声爸妈，啊，这个是一个表示尊敬的意思，表示尊敬的意思。那作为父母呢，你要教导你的孩子这一方面，啊，不要让他回来的时候就这样子悄悄地进入他的房间，好像不把你当作存在那样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另外一点，如果早晚的时候呢，早晚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跟你的家人跟你的父母说，哎，早安。然后晚上还没有睡觉之前跟你父母亲讲一声晚安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节来的。那礼节能够表达人的这个心态，如果你尊敬一个人，你爱一个人的话，你自然而然的说会跟他说晚安，对不对？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还有什么尊敬呢？我觉得吃饭之前呢，能够叫父母呢说爸妈怎么吃的，哦，这样子呢也很好的。那么有否倾听父母的这个劝告？我们要学习听父母的劝告啊，不要整天就把你的耳朵呢给塞着了啊，一直怪他唠唠叨叨，为什么一直在讲呢？那他们讲呢，总是为着你的缘故。那么要以你的父母引以为荣啊，你的父母即使他老了，他一样他的这个皮肤啊打皱了啊，他的头发呢慢慢苍白了，你都要以他为荣，不可以因着他这样鸡皮鹤发的这个老人家，你就把他撇在一边，千万不要这样子。然后也能够带他去散步。那尊敬方面呢，不只带他健康的时候， 即使有一天呢，他衰退了，他有这个老人失智症了，你还是要继续的尊敬他。虽然到那时候他根本不懂他所处的那个情况，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不懂，那我们还是要学习什么？尊敬他们啊，这个叫做尊敬父母。当然另外一点呢，我们要珍惜父母。那父母跟孩子的时间呢不长，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父母会常常在我们的身边，有一天呢他一定会离开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珍惜，珍惜你才不会后悔，尽上我们的力量去爱惜他们。当然我们也要说要帮助父母啊，帮助父母做什么？当然了，我们要帮助他们做教务。有时候呢我们以为哦，父母他们是应该做家务的，有时候我们把父母呢或者母亲啊，把它当作是所谓的家庭的女佣，全部东西呢都是推给他，啊，这是不对的。因为一个家呢是由大家一起组成的，大家都住在里面，其实呢应该分工合作的，你应该主动的自己做的，啊，自己扫地，自己洗厕所，自己洗碗碟，这种东西啊，吃饱饭的时候呢把那个桌子抹干净，自动的来做，不需要父母跟你说哦，做什么做什么。当然小的时候呢要教导，要教导，大的时候呢要自己主动。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孩子或者是女儿，都要主动的帮助家务，这就是使父母欢心啊。因为你一直让父母操劳，这是对不起你的父母。那么不单单帮助教务，也教导他们一些新的这种科技啊。你知道一代跟一代呢不同，那新的一代他们对这科技的这个掌握呢比他们的父母来得好。那你不要骄傲，你必须要学习，学习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跟科技啊能够一起的并肩前进啊，不要落在后面。当然当父母软弱的时候，你更要帮助，更要为他们祷告，好像我所说的要多听他们的劝告。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有句话说，这些做父母的他们吃盐呢比你吃什么吃饭更多，只不过说一种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这个人生经验呢总比做孩子的这个人生经验来得多，来得丰富。那当然做父母的不要因此呢而感到骄傲，而不听孩子们的一些劝言。当然你我们做父母的也应该学习听，但是做儿女的要知道说父母他们经历的比较多，他们看的东西也比较广，那么他们给你的劝言你要谦卑虚心的接受，那我相信对你的生命呢一定有所帮助的。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可以很温柔的跟父母讲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应该是那样做，而不是直接当面的大声那说反对的这种方式来回答他们。另外一方面怎么样使父母欢心呢？要奉养父母，奉养父母。那奉养父母呢是儿女的这个本分来的，是儿女的本分。你看圣经怎么讲，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圣经的教导很好，叫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自己的亲属，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有这本分来照顾他们的，对不对？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们还会，他们都会这个道理，何况是信主有主的爱有主的教导的人，我们更加应该知道怎么样的照顾我们的 这个家人，尽上我们的本分，而且是出于什么？出于乐意的心啊，自发自动的。你不要说哦，要父母讲，要你给奉养，因为我们有钱，所以你要奉养我。你不需要的。你作为儿女呢，你知道，当你会赚钱，你就应该学习帮助他。那当然，父母的需要呢，不单单是在这个金钱方面，他们需要的时候是你的陪伴，你常常跟他在一起谈话，你的关心啊，这是他内心的需要。哦，有些人呢，单单是给他一点钱，给他一点钱，就完完全全把他们撇在一边，完全没有顾到他们内心的这个需要啊，这个也是一个错的。哦，一个人呢，不单单有这个物质上的需要，也有这个内心的需要，所以两者呢都必须要兼顾。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哈，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呢，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说我要带领我的父母来相信主耶稣。让你带领他来相信主耶稣，这个你是给他最好的一个礼物。你想，如果在这个永恒里，你不能够跟你父母在一起，你去的是天堂，而你父母去的是另外一个地方，是地狱的话，那是何等的可悲，是不是？所以我们趁着有生之年，父母还在的时候，你尽上你的孝心，做见证，带领他来信主，这是你能够使父母欢心的地方。当他知道说你为着我的好处而想，当他信主之后，他说：“孩子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看到，让我得到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呢，比这个救恩呢来的宝贵的。”好，好，这是关于使父母欢心的。那当然，来到父母跟这个孩子啊，这个关心是一种关系来的。我们不单单希望说孩子讨父母的欢心，父母呢也应该怎么样的来教养他们啊？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的。父母应该怎样对待儿女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那边，第六章第四节那边，你们做父亲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呢。你看这边第一个原则什么？如何对待你的儿女呢？第一个原则，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就是不要让他失去那个什么志气，不要让他灰心，不要因着无理的这个要求或者太过严厉，使到你的儿女失去了这个志气啊。有些父母呢，他们啊要求我的孩子一定要拿到100分，有些父母呢要求他的孩子整天都要读书，有些要求他的孩子一点错都不给犯了，只要比如说他吃东西掉了一些东西呢，他就打他，就鞭他，就骂他了，对不对？那这些呢都是不好的。你让孩子呢变成什么？他一直感到自己失败，一直挫折感呢很重，那最后呢他变成什么？变成悖逆，他反叛，每次要求我做这个我做不成，我就造反了。那这个呢就对这个父母跟孩子的这关系呢不好啊。为了避免这样子啊，一定要让孩子啊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着他们的好处，为着爱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你做一些东西呢，你不是为了真正要避他，你不是真正的是要 把你自己的这个无理的要求加在他身上，你乃是要为着爱他。那第二点呢，在圣经里面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了。那这边呢，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照着主的话语养育他们。那这华语这个字啊，养育啊，比很有意思啊。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所谓的带大我们的孩子，不单单是养罢了，养很容易，养就是给他东西吃，你要喂奶啊，给他吃饭啊，那他就慢慢长大，对不对？但是呢，还有一个育啊，育是教育啊，你不单单要养，你也要教他，教他在这个人格上的这个发展，他的这个行为上的这些成长啊，这个要做什么？怎么样养育他呢？用神的话，主的话，不是用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教导。那这边讲到说，用神的话养育，就好像你教导他们说呢，有需要管教的话啊，比如说需要责备他，需要鞭打他的时候呢，你要鞭打他，你不要一直溺爱他们，放纵他们，以至以后他不尊敬你。然后有时候说一些孩子他太过任性的话，你要真的要纠正他，不听你的话，你要所谓的责备他。那真的还不听话的话，有时候实在是到最后没办法，你真的是需要拿藤条来鞭打他。这圣经所说的哦，不要说、哦、我忍不住哦，他太过娇嫩了，太过可爱了啊，我打不下，不可以的。有时候你藤条一下的时候呢，他就醒来了。藤条不下的话呢，他还是在那里说，在那里，任性啊，哦，在那里任性。所以呢，但是在这一切的事上呢，我们不要忘记，要常常给予鼓励，常常的激励他们。不要整天就是骂，整天就是打，整天就是说一些消极的话，一种毁坏他的这个整个人格的这种话，乃是要鼓励。所以在生活上的世界呢，父母怎么样能够建立你的孩子？刚才说孩子要使父母欢心，现在呢，父母怎么样能够建立孩子？第一，要为他们祷告，就与他们祷告啊。作为信徒啊，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说，我们的能力啊不在于我们自己本身本来，我们有一位什么？有一位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你真的是已经变成已经山穷水尽了，但是呢，我们的神还是在那边。你要学习祷告，为他祷告，那么有机会呢跟他一起祷告，好，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很好。那么第二点呢，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在你责备他，在你鞭打他的时候呢，你应该让他感受到你的爱。怎么样呢？在还没有责备或者还没有鞭打之前呢，你应该跟他讲，为什么我要罚你，为什么。那在罚了之后呢，你可能把他抱一抱，你跟他解释，让他知道说你是为着他的好处，是为着他的好处，不是为着要避害他，为着要虐待他来这样子的处理他，不是的。另外一个原则，生活的这个是世界，要让他们认识神的话语。你从小的时候呢，要读神的话语，跟他们一起读，也带他来教会，一起的来敬拜，让他学习。在崇拜的时候呢，你教导他 怎么样跟你一起崇拜。他在这里的时候，你唱诗歌，你叫他也一起跟你唱诗歌，不要让他在旁边做他的功课或者做别的东西。你要叫他学习说，这个时候是敬拜神，一起的来敬拜。不要说他不知道的，他不会的。不，你教导，你陪他，你给他看，他就知道说，哦，这时候是敬拜，我要专心，免得他以后呢不尊敬神。他来到敬拜的时候，他说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做，我拿我的手机来看也是可以，我画我的东西也是可以。不要，你要带领他一起的来了认识神，认识神的话，尽量的鼓励他们，尽量的鼓励他们。那除了责备，除了应该惩罚之外呢，要尽量的这个鼓励他们。那如果有时候事情出了一些状况，你不要立刻就指责他们，你要想找出为什么会这样，那从当中呢看一些学习。从我们所谓的失败是什么？成功之母。所以你学习，那从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样能够成长啊？不要立刻了就讲，哦，你错了啊，你不对了，你不好，你是没有用的啊！不要这样子啊，尽量的鼓励说啊，我们从当中学习啊，以后要小心一点。比如说他走路啊，不小心跌倒，这个就做事情不小心啊，走路没有看，不，你说以后你要多注意一下啊，应该看看路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稍微注意一下，那么他就能够从这边呢学习。另外一点，千万别用话语伤害他们了。啊，这是我们做父母呢，有时候很不小心啊，我们会伤害他们的。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你是没有用的，你是没有前途的，啊，你是做不了大事的，做不了事情的。啊，不要这样子讲，我你鼓励他，如果你努力的话，你有能够在学业上你会更加进步的。如果你肯花时间好好的学习啊，可能你会出人头地的，要给他这种鼓励啊。不要说你是没有希望了啦，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讲一些伤害他们自尊心的。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在生气的时候呢，我们讲一些伤害他们自尊心的这些话语。另外一点，千万别与他人比较啊！不要与人比较，因为每一个孩子啊都是不同的。你如果你注意的话，每一个孩子，我们有三个孩子，三个的孩子的这个个性啊都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跟别的孩子说，哦，你看别的孩子他比你聪明啊，别的孩子比你厉害，别的孩子比你什么，比你更加会读书，不用了。个人有个人的不同，我的孩子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他有些有他的强处，也有他的弱点，我接纳，你不要比较啊，这样子才能够使他们的心里呢觉得你爱他，你珍惜他，你把他看作他是独特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呢是相同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一点，那么你才不会说出一些伤害他们这个自尊心的话。当然我们要多与他们交谈，那有时候呢我们不懂他们的内心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跟我们父母处的环境呢不一样，我们常常呢会用我们自己本身过去的经历来对待他们。其实时代已经变了，时代已经变了，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是充满着这些电脑，这些媒体，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啊，而我们那时候呢是那么被隔离，比较少跟这种东西接触的，所以不同，所以我们要尝试的多交谈，那么了解他们。当然我们要给他们一些什么空间，要给他一些空间，不要整天就说你一定要读书，你一定要做功课， 你一定要做按照我的话语，我的所讲的东西来做。有时候不要，给他一些时间，给他一些空间，做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他们喜欢画画，给他们去画；他们喜欢玩一些玩具，给他们玩一玩，然后让他们松懈了自己的这个心情。最后，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呢惩罚他们，因为在生气的时候惩罚他们的时候呢，有时候很无理的。作为父母的，在那生气之下呢，一气之下，你就鞭他们；一气之下，你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那是不好的。你必须要冷静下来，安静下来，啊，那么你才能够很有理智的来处理。千万千万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呢，做一些会令你感到后悔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从今天我们这一章，这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我们就看到说有两方面，在这个孩子应该使父母欢喜，哦，就是透过听从，透过尊敬他们。那么父母呢，也应该知道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儿女，必须要接受什么，以这个温柔，不触怒惹他们的气，而且用主的话语来教导，来养育他们，那么他们能够在主里面呢，才能够很好的健康的成长。那包括到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父母的，你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做，因为这是神所给你的这一个恩典，也是所给你的这个责任。如果你在过去你用错的方法来对待你的孩子，那我们求神给你接受他的话语，再一次的思考，再一次的用主的话语新的方式来对待他。那对于这些儿女们，如果你在过去你亏待了你父母，你得罪了你的父母，你没有听父母的话，你自以为了不起，那求神给你一个谦卑的心，让你按着神的话语来听从，来顺服他们，我相信神必定会赐福于你。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主，我们知道在这个孝亲节里面，我们不单单要讲到怎么样孝敬，怎么样的听从我们的父母，也让做父母的知道怎么样的来对待自己的儿女，好叫这两子之间的关系能够和谐，能够按照主你的教导来彼此的交往，好让我们的在这个家庭能够蒙主你自己赐福，让大家都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来过活，能够讨主你的欢喜，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